最多听人家鼓掌，不过半分钟，特别是基督徒。你说为什么？鼓得太多他会骄傲。
你们笑了、啊。
哇，你很会心哈、啊，你很明白我在讲什么，您就是这样，就是你不鼓励我，我不鼓励你，我们都没有信念，你懂不懂？所以从今天开始来一个革命，从道生神圈这个礼堂，今天早上就来一个革命，让我回头痛死了。怎么样，革命？彼此欣赏，彼此鼓励。彼此赏赐别人，专讲别人的好处，不要太多批评别人，好不好？
啊！
如果能够批评的，带他到暗室个别批评；能够称赞的，公开阿管告称赞。休息欣赏。后来另外一个男的叫做法基多·多明戈，来过台，你知道鼓掌鼓励他。曾经破了历史记录，从亚当到现在超过一个钟头76分钟，鼓掌76分钟，回去一定懊悔，第二天写信自己都改变了，很多事情乱乱的，但是改变不是因为给人家请信免费才鼓掌，付了很贵的票还要鼓掌，这些人真是懂得赏识别人。为什么中国文化里面少这个东西呢？因为中国文化产生了很多小神，个个都是神，你是鬼。福建人看广东鬼、山东鬼，自己福建人；客家人看自己的家的都是鬼。那整个中国人看外国都是鬼，洋鬼、东洋鬼、西洋鬼、南洋鬼、北洋鬼，我们都是神，别人都是鬼，不行的。现在连传道人同传道人自己都不彼此欣赏，不彼此鼓励的话，怎么会建立信念？现在先听下面这句话，适当一句话的鼓励，使别人做人甘愿的很。适当一句话的鼓励，使别人会增加几倍的赢取，做人要做人。因为每一个人在世世代代尽心竭力做当做的事情，有人鼓励了、啊。他里面的那个得到的那个力量，从自信引起甘心牺牲的精神就起来，这是最节省的投资，最大的盈利。大家说，最节省的投资，最大的盈利。所谓一本万利就是这样，彼此 call encouragement to build up the conviction of the ministry， 但是。虚假的讨好的假面具的是暗藏其他错误动机的那一种交际式的鼓励，常常害死人同毁坏事都没有。如果你单单从这一方面的心理学来看耶稣基督，你就发现基督在世界上的用词怎样鼓励，怎样赏识，怎样批判，怎样责备，都是非常最高最高的智慧。请你叫你的丈夫，我们要干什么？很正常的，人给你碰到他敏感的名词，马上反弹，这是很正常的。请你叫你的丈夫来，我要干什么？耶稣说，你还敢讲？5个半。耶稣从来不像我们这样讲啊！现在很多人，我是选择嘛，像城市化嘛，耶稣也讲城市化。不同的是，他的城市背后有爱心加智慧，你的后面的城市背后生气同报仇，所以不一样。耶稣怎么讲？你这话是对。那个敏感的女人，我们要打我。你这话是对。好在他已经发现我的意思，但是你有5个，现在有的不是你骂地瓜，我死了给他知道，他主动知道，先称赞后批判，果效大果，先批判后称赞。小孩子很调皮，你这么坏蛋，你原来是聪明的孩子，可惜这么坏蛋。同你看，你很聪明，可惜你今天比较调皮，哪一个好？ 你懂不懂？你的孩子越来越坏蛋，就是因为从前没有听过这个讲座。你试试看啊，你这么坏蛋，完了。你想说谁分明是坏蛋？不要坏蛋，你要做什么？我又不是你说的，他就是怕你打他，所以不讲。里面有这几句话，你这么坏蛋，不要坏蛋，你肯定是坏蛋，可能比我更坏蛋。虽然你很聪明，不跟你啰嗦，但是反过来说，你也是很聪明的孩子。谢谢你，对对对，不好意思，可是今天呢比较坏蛋，下一次就不会了。你赏识你教会的传道人，你赏识你的牧师，对他做的劳苦，对他做的实在的有成就的，有赏识吗？有鼓励吗？我们要彼此建立信任，因为我们的信念我们要建立起来，我们没办法应对这个时代。这个世界呢是越来越多坚固自我信念的反基督者，那么魔鬼用各样的办法来打垮贵基督传福音的人的自我的信念，所以变成我们越来越弱，他们越来越强的时候，圣公不能做。所以呢，我们应当从这方面更起信念，从真实的鼓励来开始。
Thank you.
奉献的人，那你是什么人？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奉献。大家说，何况做传道的？我不是说，不是单单做传道，何况做传道的？所以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不是自己的人，我们都是主的。我们对主是否全责？一、二、唱。
这是十架道路，你愿否走这步？你对准这个车为你主，你这奉献一切给神的人，你对神是否全责、啊、
有一个人从头到尾看错，不要看了、啊、把它背起来，这再快三分之一好不好？一二三，
这是十架道路，我便跑到这个，我对准指挥家为我主，我这奉献一切为神的人，为神我是否天真？
我们站起来唱，
这是十架道路，我便否走这个，我是否指挥家为我主，我这奉献一切为神的人，我对神是否天真？
低头祷告，主啊，感谢你，使我们在基督里与你合而为一，使我们在基督里回到你的面前，使我们在基督里看见你的荣耀，使我们在基督里领受你的救恩，在基督里我们赏到天恩的滋味，也走天恩的道路。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这一切都在你圣子圣徒基督耶稣所赐给我们的救赎里面。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愿主使我们因为认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在永生的生命里面享受你丰丰富富的恩典，享受你丰丰富富的真理。因为你使基督到世界上来，道成肉身，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感谢你，求主今天给我们不但在知识的层次上更多的认识，在我们属灵的经历上更多体会你的恩典。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你赐福你无用的仆人，给他当讲的话语，你圣灵恩高高牧他，给他不是照着自己的意思，乃是照着你永恒的计划，你的基督里要分享之恩丰丰富富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主，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奉耶稣基督那超乎一些执政掌权以上的名，吩咐撒旦同他的使者离开这个地方。主，你自己在这里使我们建立纯正的信仰，在永恒的磐石的根基上面，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你，阿门。请坐。我们昨天在这里是想到耶稣基督对跟随他的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非常危机性的一个挑战，而要求他们有个别的回应。你们说我是谁？我们不能道听途说，我们不能像今天许多不负责任的神学教授，只把一些的神学理论提供出来，告诉他的学生他是博览群书，许多知识却没有办法把立场表白出来的那些基督论的教授。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单单懂得 Colt 他爸讲什么， Goodman 讲什么， Pandenberg 讲什么，这个神学家讲什么，那个神学家讲什么。耶稣不愿意接受这种把别人的意见提供出来就逃避责任的回应。耶稣说，那你们说我是谁呢？这样呢，那个别的反应对基督真正个别的体会和认识
定当交代清楚。一个好的传道人，一个好的神学教授，不单提供了各种理论，当人问他说那么你的看法如何的时候，他应当很诚实的说，我的立场，我的信仰是怎样坚定依靠在圣经，从对圣经真正了解的理论上面。我们一方面走窄路，因为我们要在神的旨意，从圣灵的引导方向里面决定我们的脚步，不偏左不偏右。另外一方面，我有宽大的思想，从心智要去了解体会那些所有错误的道路，从错误的思想到底为什么走错的。这样呢，一方面宽，在宽的中间可以容纳影响照顾更多走错的人，但是一方面窄，不愿意放弃神为我们定的原则，神为我们所定的道路。这样教会呢，才在公义中间没有忘记慈爱，在慈爱中间没有出卖公义，在威严中间懂得体贴，在体贴中间没有妥协，这样的教会才能够不但持守坚定纯正的信仰，还能帮助引导那些在信仰道路中间走了差错路线的人。愿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继续思想，这位基督既然是暂时界以永恒界之间的交接点，那么这位基督呢，到底他是从哪里来？他原始从他的根基根本到底是在哪里呢？圣经给我们清楚的看法，从属于宗教的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后面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在所有宗教里面都冥冥之中有着一种潜在的基督观。这句话呢，不能把它扩大，也不能把它当作是所有的宗教都有相同的基督观，是说呢，潜在的 potentially hidden in all the religious subconscious they have this kind of unclear concept of Messiah。 所以每一个宗教都隐隐约约的有某一些潜在的基督观，但是这些基督观没有办法把人带到真正基督的面前，直到真正的基督从那边来到这边的时候，我们才看见他已经在这边了。换句话说呢，如果他的根源从他的源头不是从永恒界而来的，那个基督一定是假基督。所以基督的观念一个最基本的最决定性的，就是他的源头从他的本质是怎样的。而圣经给我们看见呢，他的本质是神，他的源头是从父出来的。我从父出来到了这个世界，我又离开这个世界往父那里去。这个伟大的宣布把我们对基督的认识从两方面给我们提供答案。第一方面，这位基督是带着使命而来，完成使命而去的。他从父出来到了世界，又离开这个世界回到父那里去，所以是带着使命照神的旨意来到人间的基督。第二样，这位基督的源头不是出于人间之罪，最完善最完美的人不可能产生基督出来，因为这个基督的源头是神，这基督的本质是神的本体。所以的基督不但是从那里来带着使命而回去的基督，而且他本身是神，不是人间所能产生出来的。如果在宗教里面有某一些隐隐约约不大清楚的基督观的话，那是因为神造人的时候把一些很基本的可能的信息，把一些呢比较普遍的启示功能放在人心灵的深处。但是这些的普遍的启示或者这些的自然的启示，如果没有透过特殊启示的这个焦点照明，没有透过特殊启示给我们的解释同对证的话，你没有办法在普遍启示中间找到肯定的真理。要不要再讲一次？ Only through the special revelation human being can focus into the right and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the function of general revelation。 普遍启示是赐给所有的人，不论你是无神论者有神论者，你是世俗化的或者熟灵的人， 是无宗教的或者有宗教的，你是这个把宗教当作迷信的或者把迷信当作宗教的，无论你是非基督徒、基督徒或者糊里糊涂，所有的人都普遍的一般的领受了神所给人的启示。但是这个普遍启示怎么才能结果真正达到对普遍启示的正确了解呢？普遍启示的功用怎样达到真正原先所定的目的呢？要透过特殊启示这一把单一的钥匙， the only key to interpret and to understand the true meaning and the true function of general revelation is the special revelation。 这样啊，在特殊启示的范围之内给我们看见了了解普遍启示的可能。那么如果在宗教里面已经隐隐又有不太清楚，有了一种某些基本的基督观的时候，那你不感到奇怪？所以众宗教有相同之点，普遍的人看宗教都是一样的，什么一样，都是叫人做好，那是连小孩子都懂的事情，那是很浅的事情。可惜很多人到老了对宗教认识只有这一点，但是在宗教里面更深一层更有焦点的去认识的话，你就发现了所有伟大的宗教都隐藏着模糊的基督观，而且基督观用他们不同的文化从不同的宗教探索所产生出来的表达，就用了不同的词句来代表他们的思想。所以呢，这个的关于这方面，如果明天或者后天我们时间许可的话，会谈到那里去。我的基督论从传统这个系统神学所谈的基督论有许多不大相同的这个接触点或者表达的方式，而且许多牵涉的范围不是在传统那些比较大家熟悉的范围里面去探讨的。那我们今天继续再讲下去，这个基督论的潜在观念隐藏在普遍启示的中间，但是谁是那一位基督？那一位基督呢，就在他自己来到人间道成了肉身以后，才把自己有形有体的实实在在的具体显明出来。所以基督如果没有来到人间，人只能在那个本能的或者那个已经堕落的普遍启示的潜在功能的遗迹里面去寻找摸索那一位基督到底是谁。但是当基督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停止那个因为被破坏的理性从已经被玷污的宗教性所不能找到的中间，发现已经具体来到的原是比你完美观念中间还更完美的，那就是基督的本身。这样在基督的里面，你看见了神最完美的荣耀。而这位基督呢，不但为了成全所既定的永恒中间所计划的来世的使命和目的，这位基督完成目的又回到原来的地方，而根源不是从这里，根源是从那里。所以当耶稣基督说，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回到父那里去的时候，这一句话已经把基督教同其他的宗教最根本的不同的地方把它点出来了， pointed out the qualitative difference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other religions。 所有的宗教都是人从这边盼望都到那边去，只有基督教告诉我们是从那边施恩道成肉身到这里再把我们带回那边去。所以这不是罪人挣扎出来的果效，也不是呢思想进化的结晶，更不是人良善观念变成的具体，乃是创造良善观念创造完美思想的完美者自己来不完美世界的一个探访一个表现。 The visitation of the perfect God to his imperfect sinless world， 在这有罪的不全的世界中间呢，那完美的创造者来访问来表现来同在来分享那完美的恩典，这样的基督才是真正的基督。我相信呢，你们有时听的时候呢会相当吃力，而我专门为那些能够吃力听到的人预备，所以呢你听的时候 还来不及想，就第二季又来了，连珠炮打下来，那你只能别加快你的速度，不要祷告放慢我的速度，因为你们放慢太久了，那么我再不补上来的话，就一代一代越来越慢，你懂吗？第二，在现在来不及，来不及听的，你可以买录音带从头再听，我在这里不再推销录音带啊。其实呢，我要给你们录已经对你们很好了，因为录下去的很难擦掉，对不对？每一句话我都要负责任，不但对你负责任，对政府负责任，对上帝负责任。而呢，不要以为你只要有钱你就可以买到这些东西，你花几倍的钱要听这些东西，除非神的恩典临到你，你也听不到。好，我们继续讲下去。那么基督的这个使命，从基督的源头，使我们对真基督假基督有一个严格的这个认定，我们这个鉴别的这个原理以后，我们就看这位永恒的基督在永恒中是怎样的基督。 The eternal Christ before his incarnation， 在他没有道成肉身以前，他的永恒界里面是一位怎样的基督。那我们如果单单透过历史性的耶稣 historical Jesus 来去了解的话，那我们对这样的一位历史的有限去了解无限，本身已经受了限制的可能了。但是如果你从无限者对自我的启示把我们带到无限界去了解，再依靠无限的圣灵给我们的光照同启发，使我们进到无限界的可能，那种信仰同盼望的眼光勾到我们今生的世界没办法勾到的地方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享受伟大真理。这个对真理的享受是人生最大的享受。你有没有在一个时候听了一篇道，把你几十年，可能你还没有那么老，或者几年来想不通的东西解开了，你高兴得不得了，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在某一次的聚会里，哎呀，我看见了，我懂了。你是看见什么？看见台上一盆花？不是，你看见那个真理的重点在哪里，你看见不能沟通的地方那个通道在哪里，你恍然大悟了。那对真理的享受是人生所能享受的最大的特权之一，超过我因为派人脱下衣服的享受。对真理的了解，对真理的开悟，那一种的享受是很伟大的。那也就是佛教的鼻祖认为他找到真理就可以影响世界几千年的那个系统的原则，那也就是许多自以为他们已经领受了上帝启示，很大胆很肯定的教导别人，那个胆子来源。而那些不一定是真正发现真理，但那个启示真理的上帝愿意把真理启示下来，再把启示的灵赐给人，让启示的灵引导人光照人进入所已经启示真理的时候，那时候给我们的享受是太大了，感谢上帝。那我们从圣经我们看见这位基督是一位怎样的基督呢？ The eternal Christ who is he， 这个永恒的基督到底是一位怎样的基督，这是今天我们要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题目。耶稣基督曾经对反对他的人讲过一句话，如果你们看见人子升回他原来的地方又怎样呢？这句话很简单嘛，不必查字典嘛。如果你们，如果就是如果了，你们就是你们了，看见就是眼睛打开就看见了，人子就是他了，升回就是回去，而且是上去的，不是升回，是升回。从前英国有一个演员故意同上帝打仗，每次讲我要上天堂的时候，他就把手指下面，我要上天堂了，我要去见上帝了，就指下面。后来没有人要看他的戏，为什么？因为这个同普遍观念相违背的东西。耶稣基督说，如果你们看见人子升回他原来的地方又怎样呢？这句话很好玩的，这句话很有启发性的，这句话令人感到这个回味无穷的，体会了某一种挑战在里面。而这个挑战又很客气又很不客气，好像一个王说，你以为我同你一样吗？如果你到我王宫看，
你才会吓了一跳。我不是和你一样的，我是王公来的。耶稣不讲这个话，也没有说天堂怎么样，我与父在一起怎么样。我就是如果，意思不一定哦。如果你能去，你不一定能去哦。如果你买了票能去的话，那怎么样？你那个吓了一跳，一病死，你现在马上跪下来怎么办？耶稣又不怎么讲，他就说：“你知道吧，我是天上来的，我是上帝的儿子。如果你看了，你才吓一跳，你还不快快快跪下来？”他如果那样讲，他是比较低级的心理学家。耶稣就讲那个话，非常幽默，非常启发性。If only if you see my original place, what kind of feeling?Will be in you. What kind of condition will you experience? 如果你看回人子身为他原来的地方又怎么样呢？什么意思呢？表示说呢，你今天对我的认识是透过肉体的感官、主见的思想、社会的传统、从现象的蒙蔽来认识我。保罗后来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不可以按外貌待人，我们从前都曾经按外貌认识过耶稣，如今不再是这样的。这句话是记载在哥林哥后书第五章里面的。保罗自己承认过去对耶稣的认识太过受主观的影响，传统的捆绑，社会同现象的蒙蔽，对耶稣的认识不是正确的，不是正修的。但是呢，等到他真正在启示人的圣灵面前猛受光照的时候，他才真知道原来耶稣基督远远超过我们对他所有的认识。那一个开悟，那一个启发，那一个理解，使他愿意终身奉献，甚至为基督而死，也不在乎，不再保留自己。那个改变太大了。因为价值观的衡量，当你看见你所献上的，你所牺牲的，还不及为你应当牺牲的那一个对象的千万分之一的价值的时候，这个牺牲算什么？算什么？那价值观的整个的观念的改变，重新的衡量 ，reestimate the value of the value， 使你的 evaluation 改变，使你 action 改变，使你 direction 改变。是你自己对 sacrifice 的那个觉悟到我是多牺牲的那一个自我联系自己的东西都丢掉的时候，你知道吗？基督是太伟大了。我谈基督论，我不是单单跟你哦，认识耶稣第一条，他是第二条是，我要你到最后呢，降服在基督面前，像保罗说，我曾经误待过他，我曾经对他以外貌看待过。如今呢，我为他的缘故看万事为粪土，为了得着基督，以他为我的至宝，最宝贝的东西。耶稣在永恒中间是谁？耶稣在永恒中间他的位分是怎么样的？耶稣基督到底是谁？耶稣在永恒中间，我们从圣经里面很清楚地看到，耶稣基督在永恒中间，他就是那个永恒的善，同人观念中间的善之间的那一个中宝同本体，它是 the only the supreme salmon banner。 我们再唱一次刚才这首诗歌，这个这是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再唱一次，第几面？第七面。我们大家再唱一次。朝着他，你曾否被神家为你主，你曾奉献一切给神的人，对神你是否全真？更快一点好不好？这是世家暴露，你愿否朝着他，你曾否被神家为你主，
凭着奉献一切给神的人，你对神是否虔诚？
我们唱词的时候要有点艺术 art 啊！
你这佛，你这这是释迦道路，你念佛走这个，
人家听了一定不愿意走。
这是释迦道路，你念佛走这个。你成佛被释迦为你服，你这奉献一切给神的人，你对神是否虔诚？
有挑战性，有这个叙说性的，有那个享受真理的那个喜乐的。一二唱，
这是释迦道路，你念佛走这个，你成佛被释迦为你服。
神不但是义的本体，去年讲，神不但是善的本体，神不但是真理的本体，神不但是智慧的源头，神不但是爱的本体。God is love, God is righteousness, God is truth, God is the kindness, God is the original or the supreme summon banner。它是善的本体，但是呢，基督在这个善的本体与被造的本体中间，就善的本体，就是善与人之间能够交合的那个主动流到我们这里来，哪一位？所以呢，这个呢就变成了位跟己之间的关系可能产生出来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becomes possible because of this Christ as a mediator between the original。And the supreme summon banner and the fallen goodness of man， 在堕落的良善中间，还有良善的观念；在堕落的形体中间，还有上帝的形象样式。而形象的本体、样式的本体，就是善、真理、公义、爱、智慧那些最高的美德的本体，中间产生为各自己的交通。从那个生命之间的关系，这个相交关系的可能，就有了这一个中保的主动来到产生的那一位，主动的把至高的善勾到已经堕落的善的观念中间的这个道路的本身，就是耶稣基督。在希腊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叫做 summum bonum。 summum 的意思就是 highestBonum 的意思就是 goodness 或者 happiness， 所以 summum bonum 的意思就是 the ultimate goodness， 或者呢 the highest good， 最高的善，或者用孔子的世书来讲，这个叫做呢子怡至善。那个至善的意思就是绝对完全的良善的境界。用佛教的思想来善，就是说呢无依无情，完全清净无为的涅槃。所以印度教的 Nirvana， 这个佛教的 Nirvana， 孔子的至善的境界，从老子的这个无为而无不为，从这个无情无依完全在真正清净美善的境界的那个观念是一致的。而这个观念不是停留在观念中间，这个观念的本体的本身也是使人能够有这种观念的创造者本身，就是上帝。上帝自己是那最高的良善，上帝自己是那个绝对的完成，上帝自己是绝对完全的善的本体。那么这个绝对完全的善的本体，又是义的本体，又是真理的本体，又是爱的本体，一切的美德，一切至善至美的完善，不是教学里面的一个观念，不是宗教里面的一个目标，不是行善盼望达到的一个果效，而是原先存在而又使人因为按他形象样式被造而有这种至善观念的那个可能的源头，这个叫做上帝。这位上帝呢，他主动的发出善，发出善的光辉，义发出义的光辉，爱发出爱的光辉，而这个光辉的本身还是有生命性，而不是无生命性。 这位有生命性的光辉同爱，有生命性的义同善，有生命性的智，这就是基督。这个永恒中间的这位基督，乃是愿意与人沟通，愿意来到人间，愿意供应人生命的欠缺同需要的那一位基督，是主动性。不但如此，他本身是恒丈的一千二万。当你注意圣经提到这一方面的经节的时候，你平常不会很直接的把它联系在一起。比如说耶稣基督刚才讲的话，创世以前我已父同有的荣耀。耶稣基督说，如果你们回到人是原先所在的地方又怎样的。比如圣经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不改变的。那这些里面都有一个恒在性的本质在里面。The eternity, consistency, and eternal existence nature. 这个永在的、恒在的、现在、今在、以后永远存在的这个本体的本身是基督。而这一位基督呢，他是永恒性的，不但是永恒性的，他是主动性的主宰，所以他是主宰性的。He's a master, he's a lord, and he has a lordship as the basic nature of his life. 这个他基本生命中间最基本的本性，他是主，他是主管的，他是主治的，他是主管万有的，控制一切的，而且他是主动启示的。所以这样呢，所有的宗教对善的追求，以人当作主体性的去追求的时候，你就把所有的善降在一个被动的客体的地步里面。而在基督的观念，从圣经给我们的启示中间呢，不是这个善不是你追求的目标，这个善不是你想出来的果效，也不是你理性的产品，更不是你盼望达到而没有达到的一个前面的某一个因素，因为这是使你能有那种追求的可能的原因。在我的观念里面，神不是能讨论出来的结果，神是能人能讨论的原因。 Not a result of human discussion, Not a result of apologetics, Not a result of human debate, But is the source and the original meaning, Original power and original drive of human search for the truth. 是主动性的，是原本性，是从它原有的，它本身自存在的。第三方面，我们看见他是以创造者的身份，以创造者的身份作为原先的创造性的本体 ，the original creator。所以呢，这是神的本性。请你注意，神是神，因为他是创造者。神把神的形象样式放在人里面的时候，人才有创造性。传统的系统神学解释神形象样式的时候，特别是伟大的改革中的神学，或者呢归正中的神学 Reform Theology 解释的时候，常常受了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的那三方面的影响，就是呢德性、法性，还有这一个第三个本性，就是理性。理性、法性、德性，就是表现神形象样子三大层次。但是我个人在这几十年研究神学的中间，我跳出那三个范围，我认为呢，创造性是创造者放在人性里面很独特的一个形象样式的记号。 God is a creator, so he given man creativity. Creativity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ubstance of the so-called image and the likeness of God. 因为神是创造者，所以人有创造性的可能。这个创造性正把我们有神形象的这一个证据提供出来，所以呢，创造性的本身不可以创造创造者。跟我先讲，以后再慢慢讲。一二三，创造性的本身不可以创造创造者。你用被造的创造性去创造个被造的创造者，那一定是假神。你来得及想吗？Using your creator creativity to create the creator creator. 我再讲一次， 用上帝造在你里面的创造性，有创造性就想创造，对不对？且造一个被造的创造者，那一定是假神，因为真正创造者已经脱离被造的范围，而且不可能在被造的范围里面。他创造者与被造者不同的地方，就是创造者本身一定是主动性，不是被动性。你用创造性造一个东西出来的时候，那个东西是你造出来的，那你就比它更原本，而被你创造出来就没有办法与你相同，你一定大过它的。这个叫做 qualitativ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reature and the creator。 那这个人的创造性是文化的基因。 The creativity of the human being is the gene of the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所以因为人有创造性，才有音乐、艺术、文化、戏剧、诗歌，这些伟大的文艺作品、雕刻、绘画、瓷器，这些东西的表现是创造性的努力，这个研究、实验同追求的结果。当你看见所有博物馆记录了创造性的成绩历史的时候，你会感到真正不单是创造这些的伟大，更伟大的创造能有创造性的人的上帝更伟大。你如果不能看到那边，你的信心还没有透过有限界。刚才我们的弟兄外国人，他我的力量从后面四班来的，我在想后面的四班力量哪里来的，这样就一直推到去，最后呢圣经说我力量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来，结束 full stop。 刚才他只有 comma 还没有 full stop， 对不对啊？那个真正的原本的原本的原本，贝多芬的音乐是贝多芬造出来的，但是贝多芬是他的老师塑造出来，他的老师包括莫扎特，包括海顿，包括其他的人。那么他后来对海顿开始失望了，对莫扎特还很向往，再回到奥地利要在莫扎特下面再受造就的时候，糟糕了，他因为母亲死了，回到 Bonn 去看他的家，回来的时候在维也纳发现莫扎特死了，所以他就发现没有好的老师可以做他的指导，他就在维也纳下来决定不再上海顿的课，就这样自己自立独立奋斗下去，发展他自己的创作力。贝多芬创造了那些伟大的交响乐，贝多芬是 origin of the symphonies， 贝多芬是 Beethovenian symphonies number one to number nine， 但是呢贝多芬是老师把他塑造出来的，而那个老师的创造人又是前身创作出来。海顿受 Handel 的影响， Handel 又受这个巴哈、维瓦迪这些的影响，而这些人又受更早期的人影响，这个 Vivaldi 受 Henry Schultz 的影响， Henry Schultz 再受 Dufay、 Palestrina 的影响，再下去的时候，结果真正的创造者上帝。中国人说慎终追远，可惜不忠不言就停下来了，慎终追远就拜你死去的爸爸，你爸爸呢还要拜他爸爸，你爸爸的爸爸还是他爸爸的爸爸，结果问你，你拜祖宗拜几代？慎终追远不够远，半远，追到最后呢，神是所有人类的开始，所以追到最终最严的时候，一定要把荣耀归给上帝，否则呢，你是不是半路出家，是出家半路不走路的人，所以结果呢，没有结束，没有复苏。当你追溯的最高的 creator 的时候，是神的时候。Full stop， 你说 The glory of him is ultimate， 他的荣耀是绝对的，是完整的，我对他的敬拜是终极性的，没有再更高的。聪明的人要找源头，如果你每天在店里买东西，你不大聪明。有一天你说你我在店里买，你店在哪里买？到工厂买，工厂的原料哪里买？外国买。所以你追踪究底，追到最后那一家的时候，你本钱一定最便宜，对不对呢？哎呀，我从隔壁买了，在这边再买，傻瓜，因为你一定卖比他贵的，因为从他买的嘛。你找到最源头的时候，你最聪明。而基督教呢，把文化的创造性追溯到最终最终极的源头的创造者的本身的时候，所以基督教把你的信仰从你整个宗教情操潜能从敬拜达到了最高值得敬拜、配得赞美同敬拜的上帝面前。
你说，哎呦，你是配的赞美他，你讲那句话，你知道意思多深呢、啊？啊，人就赞美，赞美就唱来唱去那几首歌叫做赞美，啊，有的还要这样才叫做赞美，不这样就不赞美、啊。那么那些没有熟的就不能赞美。我们就定下了很多那些不是真正原理的，而不是真正追根究底到最后的源头是什么。于是我在一个地方讲到一个领唱诗的人，大家拍手，不拍手的都是假冒伪善。哇，我听了这句话我就对付他了啊！你现在敢讲一些非真理的话在台上讲，我一定要对付你，所以你不要随便请我讲到很危险。等他讲完了，唱完了，诗班也唱完了，现在请唐牧师讲道。好，来了，公义的审判要来到。我一上台，我说圣经哪一节说不拍手的是假冒伪善？我一变脸色起来，请你告诉我哪一章哪一节。全部吓死了。我想连我讲一句你都吓死了，上帝来你吓死几次？我告诉你，没有人回答。我说如果不拍手的就不是真正赞美上帝，就是假冒伪善的人。请问刚才诗班六十多个人唱诗，没有一个唱的时候拍手，是不是那些人假冒伪善站在台上可以教导我们跟他假冒伪善？不能回答。他们就开始醒过来了，刚才现在醒了，理性没有清醒，一切的赞美都是假的。因为神造你不是主事人，你不但要用灵唱歌，还要用悟性唱歌。你不要把这一节反过来，许多这个没有负责任的灵恩派说，你不要用悟性唱歌，要用灵唱歌。后来就解释，凡是用灵唱歌的都不要用悟性，是乱解圣经。圣经就是对那些没有悟性的人说，你不要单单用灵唱歌，还用悟性唱歌。如果你以为你属灵没有悟性，那是假的。换句话说，悟性一定要有。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如果说阿们就好了。你不但用灵唱歌，还要用悟性唱歌，你才知道你在唱什么。因为上帝把真理启示给你，不是叫你做模糊的人，叫你做清醒的人。圣经说上帝不到怎么样明亮我的眼目，有没有？上帝的道使义人什么？你们都不读心啊。使义人什么？通达。上帝的道照明我们心里的眼睛，给我们知识，真知道他，不是使你变成傻里傻气模糊做梦，还以为被圣灵充满了，那是给鬼附做的一个记号。因为鬼附人的时候理性模糊的，圣灵充满了理性清楚，这个原则你要抓得很紧。圣灵不会充满一个人变成傻里傻气，圣灵充满一个人使一个人理性清楚。圣灵来了使你们想起，不是使你们不想就接受，想起我对你们所讲的话，叫 normalization of human reasoning， the normalization of human function of reason。 你这个理性清除了，然后呢清清楚楚知道怎样降服在真理的面前的时候，那个叫做真正的信仰。基督教需要一些回到圣经真理原则的革命，否则呢就被现象和潮流埋没下去。言归正传，那既然我们看见了当着真理的源头主动的最根本的根本的本体主动来勾引人的时候，那个沟通者产生未得计的关系，产生那一个呢生命之间的交流的可能的那一个中保，它不但是创造者的本身，是非受造的，而且是产生交流可能的本身，也就是那交通的本身，那个爱的交流的本身，那是基督。那有关于这一方面呢，我要你特别注意，在创造万有的中间，它不但是创造的本体，它更是在创造界中间作为智慧公司的那一位。你今天看这个礼堂的时候，你有个感觉，这个礼堂有几个特点，同平常的礼拜堂不一样。这个礼堂呢，至少有几个同普通建造礼拜堂不同的原理，这个比较 theater shape of a theater style of architecture， 比较戏剧剧院的方式，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台比普通的礼拜堂更大。第二，有堂门
使那个演戏的人进出的时候不影响这个前面的事情。第三，有后幕可以使那些改幕的时候，那些的幕呢可以在后面进行更改的时候不妨碍前面演戏的进行。第四，这个呢有一些斜的同这个角度不同的地方的构造，使下面容易看前面。这个礼堂唯一的毛病是第一排同讲员之间的距离超过25度。真正的设计，你眼睛超过25度，过了40分钟就开始疲倦，所以这方面还不成功。一个没有好好研究建筑学的人，他可以哎呀很漂亮很漂亮很不错很不错，就是他自己很错。但是一个真正研究的人，一进一个礼堂，马上在几分钟里面看出毛病在哪里，你懂吗？当你看来看去看不出毛病的时候，你就知道设计的人很厉害。厉害到哪里？厉害到你看不到他毛病。但是呢，这不能证明他太厉害，因为你也不太厉害。所以找一个更厉害的人，在看不出他毛病的时候，他就比那更厉害的还更厉害。而最厉害的人还找不到毛病，他就比最厉害更厉害，那就最更厉害。你听懂我的意思吗？这个叫做一山比一山更高啊。这个叫做呢，这个有一层一层的，这个无止境的，到最高的那一位，再高下去不可能，那一位叫做上帝，所以叫做上帝，至高的神。可惜呢，我们口里讲至高的神，生活至糟糕的生活。神很高，我很糟糕；上帝很良善，我假冒伪善。所以人就不能从你身上看出什么叫做智者的本体、义的本体，看不见。基督徒做法官的时候，比非基督徒更不公义。什么叫做你有以义的本体连在一起的那个生活呢？所谓信仰，就是你的义的观念同义的本体连在一起，叫信仰。所谓信仰，就是理性功能与真理的本体连在一起，叫做信仰。而那个渴慕追求与他合一的心智，那个叫做基督徒的祷告。祷告不是念念就你把它注意听，很多在骂人，很多在控告别人，很多在自私的表达，那不是祷告。祷告就是对义的本体向往的那个心智，那个叫做祷告。你再思想再思想下去，哇，如果你真正解释基督教解释的完整的时候，或者越靠近圣经的思想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知识分子根本不需要反对基督教，因为很多反对的基督教是被误导或者不是正式代表的基督教，这有点离题了。我们再拉回过来，那么这位创造的本体，他是创造界里面的工程师，是被造界里面的智慧源头。 The engineer of the creating person and the supreme wisdom in the created world。 这样呢，当你看见一个鸡蛋壳的时候，你就用最严格的物理学的力学要求去查的时候，它那弧度的角度是用最少颜料产生最大的那个智慧的力量的可能的工程设计。 City Opera House 所用的颜料比例上同它的功能还没有一粒小鸡蛋那样厉害。当你看见 Boeing 747从一只小鸟飞的时候，你看见那又笨重又不够智慧的人才会做出那样的飞机，他们用各样的办法在想，也没有办法想出像蜻蜓那样，那两个像玻璃纸那样小小的东西竟然会飞得那么快。哦，从来没有一个战斗机比苍蝇做路的时候更快，对不对呢？美国的 Tomcat F-16Coronet， 英国的这个什么飞机，还有这个法国的 Mirage， 这些飞机下来的时候那样的速度进来坐入所需要的距离，实在呢是比苍蝇更笨重几千倍，苍蝇咻咻就去了，比直升机更快。那个设计 design 那么伟大，连这一朵花呢都比所罗门所穿戴的还更漂亮，怎样 design 的？连你的壁纸比最大的冷气机更厉害，它能够呢 temperature conditioning， 但是呢你能告诉你自己旁边的人今天有没有洗澡？ 那个 condition 呢，这个 temperature condition 呢， air condition 不能看到的事情你会嗅到。而这个呢，不但如此，而且最厉害的一扁的壁纸的人还有同样的功用。所以呢，物不以大为贵，今天特别给扁壁纸的一些安慰的话语。人家说你壁纸太扁，你说感谢上帝，材料小小功用一样。那么圣经呢，把这些把它归纳起来叫做什么呢？叫做宇宙的工程师。这位宇宙的工程师是谁？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呢，那一个宇宙中间智慧的总结晶，创造中间设计的总智慧的本体，那是基督。你看这样的一位基督，所以搭到人间的时候呢，我不应该，你怎么跟我一样，还没有什么特别，就轻看他。你怎么愿意来到这里过我这种生活？我更尊重他，那就是信与不信的分别了。信与不信不是我举手信，我没有举手不信，不是那样简单的，这个举一举就叫做信了。信与不信就是我刚才讲的那几句话，你与我一样有什么特别？我才不信你呢。我们的孔子比你早500年，苏拉斯的比你早1000年，阿伯拉罕比你早1500年，所以呢，你也来不过是历史上一个人物，有什么好信？我很难把你当成上帝来信。但是信是说，你怎么愿意来到人间，与我一样过这种生活？你怎么愿意在我中间？有一个传道人到我们神学院去，我们神学的院长20年前谦卑到一个地步，欢迎他，从门口替他带皮箱，给他进到客房住。他回到别的国家的时候说，我以为那个院长多伟大的人，原来是替我带皮箱的人。你们这个没有良心的不像人的人还敢做传道人，你应当说院长竟然愿意替我拿皮箱，我真是不敢当，你明白吗？原来院长不过是替我拿皮箱的，那些不信耶稣的人，原来所谓上帝不过是个被钉十字架的，而那是真正有信仰的人，这位永恒的竟然愿意为我挂在十字架上代替我死，你看见没有？那一位宇宙的工程师。我们呢，要破坏神的创造很容易，晚上睡不着觉，听见有一些声音，嗯嗯，你心里说这种音响我不要，所以爬刺来四周找，发现一只蚊子啊，好了，注定今天你死在我手上。你已经打瞌睡，还睁的眼睛比电灯泡更大，你看看看，看看看，现在脑眼熟都要合作了。不然如果熟太慢，盐很快也没有用，盐太快脑很慢也没有用，打瞌睡还是维持保持我这 integrity 啊，就统一性真诚完成 unity， 这个方向全部把它 unify， 结果呢看到这里从恨产生行动就是他死的原因，从你的恨产生你的行动就把他置于死命，打死了，打死你还不甘愿，你弄到他不但面目全非啊，形体全无啊，只剩下一些灰灰的东西在你手中，好了，明天再洗手。容易吗？很容易，每一个人都会做到，可能连牛都会压死蚊子，不必什么智慧的，但是你把创造的东西杀死这么简单，请你用多伟大的科学常识，多大的经费把刚才弄成灰的再造成原来的文字，你能不能？你试试看，无论是清华大学毕业的，无论你是 Cornell 毕业的，是 Columbia Princeton 毕业的，爱因斯坦的学生，包你完蛋，你没办法把刚才灰尘再做的变成有翅膀有头会同蚊子的太太谈恋爱的那个东西，没有办法。但你把这个小蚊子或者小细胞放在显微镜之下的，你看见了，虽然它们太小了，就是五脏俱全，有很特别的创造，那叫做 engineer and architect of the universe， 那是基督，使万有成为这样的一个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间隐藏这么多的智慧，从创造中间那个理学的美学的，从这些伟大的工程设计的源头的智慧，那不是没有生命，是有生命，那就是基督 The Eternal Christ。 the architect of the universe。你好好思想，好好思想，为什么美毛在上面不在下面？如果你美毛在下面，每次下雨你的眼睛就水灾了。你好好想，为什么这样比赛？你为什么手这个手指不一样长？如果一样长好不好？啊，如果一样胖好不好？这个矮矮胖胖的有它矮的功用，胖的功用；这个小小的有功用。你这个到这个要转一个东西，要挖鼻孔的时候，就进去就麻烦了。所以它各有它的用处，这比赛就是恰到好处。但你说奇怪，鱼没有手，鱼有鱼的好处，因为它有它的比赛。这样就表示了这不是绝对的，熟的存在不是绝对的，没有熟也可以活着，但是鱼有鱼的生活，你有你的生活，都理善得那么完美，这世界太完美了，你叫鱼跟螃蟹结婚打死他都不要，因为他的人